寞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我们所谓生活的这个广阔的世界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东西他们是文字难以企及的，希望在属于四十六年的夜晚当中，可以用声音和你来分享这些美丽的故事，好听的老歌。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每一次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都会分享一些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而在所有的这些故事当中呢，亲情故事的比例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而在亲情故事当中，我相信对于这种兄弟姐妹手足之情的故事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因为在当今社会当中，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人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再去体会那种姐妹之情、兄弟情、手足情。所以今天让我们在第一个环节我带对你说当中，先来分享这样一个亲情故事，为远行的人唱首歌。只去过大姐的婆家两次，一次是她结婚的时候，一次是她出殡的时候。25年前，我作为娘家代表之一去接大姐回门，上车前母亲叮嘱我，吃酒席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偷个酒杯带回来，据说这样有福气。我很贪心，见到那淡青花瓷的小玩意儿凑成一对怪可爱的，一下子就偷了两个，心里却忐忑不安。人家收拾餐具的时候看见少了两个酒杯，不知道会怎样乱找呢。我良心上过不去，回来的车上就偷偷地告诉了大姐。大姐只是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她虽然只比我大6岁，但是从小背着我上学，言行举止十足一个小母亲。那时候大姐抱不动我，就两手反扣背着我，我趴在她的背上，喜欢玩弄她粗黑浓密的辫子，并使劲的扯，拉扯得她耐不住疼，脑袋总是朝后仰，所以她长大了走路也总是昂首挺胸。我自己还有印象，我哭闹的时候，他就任我啃咬他唯一的一块红头巾，咬了好多个窟窿。好多个冬天，他就带着那块破头巾。平时开玩笑，大姐总说我欠他一块新头巾。我被说臊了，就赌气说，以后挣钱了给你买一打，好不好？ 后来我上了学，在外地工作，我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文章，大家只要看到就会剪下来收藏起来。他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是给周围的人看的。我不知道我已经成了大姐的骄傲。我相信别说两个酒杯，就是两只金碗，只要大姐有，她也舍得给我。个子高高的，英姿飒爽，走起路来一派大丈夫风度，大姐确实是女中丈夫。大姐十五岁的时候就抢着当女民兵，但我对大姐这个身份并不喜欢，看得出来全家人对她这个身份都无可奈何。因为那挎着枪站在大卡车上押着犯人游街的大姐，虽然威风凛凛，但是却很僵硬。从父亲嘴里知道，大姐这样做是为了救我们全家。虽然奶奶和父亲、二叔、三叔都当过八路军，但是爷爷也当过韩复榘手下的团长，还有一个大伯下落不明，据说是去了台湾。总之功不抵过，我们家属于政治上有问题的，每次运动都会被挤在悬崖边缘，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晚饭的时候，大姐悄悄告诉我们，听说那些政治犯大部分是无罪的，他捆绑他们的时候手尽量轻，这样他们可以少受一些罪。父母叹了一口气，我也才渐渐的喜欢，有心思手软的大姐看管犯人，总比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要强。大姐初中没毕业，就去县城的一个小饭店打工挣钱养家，负担我和二姐上学。他也想圆自己的大学梦，但是从初中水平开始自学，这个梦何其遥远。晚上我看着书本，他背政治题，总是背了又忘。我急了，我说，大姐你怎么这么笨呢？我哪里想得到我的大姐白天炸油条卖副食品已经是很累了。他开玩笑说，要我找两个小棍子替他把掉下来的眼皮支起来。我考上了师范，大姐骑自行车送我到35公里之外的学校，含着泪花笑盈盈地对我说，好好的替我上吧。大姐自知上大学无望，发汗地学习烹饪技术，当上了厨师。几年后，他和人合资承包了当时县城里最大的综合性服务楼，集旅馆、饭店、加油站、停车场于一体。每次我回家，出车站旁边就是服务楼，我进门，他赶紧放下客人让别人招呼，亲手做两个我爱吃的菜，坐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我吃。他总嫌我身子不壮，常攥住我那只不拿筷子的手，用他的双手使劲地摩擦一会儿，说我是念书念得手脚冰凉。他总是哄着我说，再多吃一口，别给姐姐省啊。要是我直接回了家，姐姐晚上就会在打烊之后把菜带回去，菜用托盘和扣碗特扣得严严实实的，这样冬天回到家里菜还是热乎乎的。有一回我出其不意地跑进厨房，看到大姐袖子挽得很高，正用双手搅拌一个大盆里的凉菜，那些菜还带着冰碴，她的手臂粗糙通红，我也倒吸了口凉气。我一直以为她是老板，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哪里想到 很多事他都要亲力亲为呢。大姐以为我嫌脏，她说手洗得很干净的，再说筷子也搅不动，这样可以少雇一个工人，不也省一分钱吗？那几天有婚宴，还有两会的席，每天要上百桌，我不肯留下吃饭，大姐追出来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一沓钱，我不要，大姐说不全是给我的，叫我分一半给我的同学霞霞，霞霞是个孤儿，我说那就只要一半，我的还没花完呢。大姐笑了，说我妹妹知道勤俭节约了，那就都给霞霞吧，叫她买件衣服，上次看见她大冬天的连个围巾手套也没有，褂子都毛了边，裤子也脱了线，大姑娘了，别受金露肘的，看着寒碜。大姐的服务楼干了十年，突然间要拆迁，大姐也失了业，我正在为她发愁，她从农民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回娘家包了几亩地，养起了梅花鹿。电话里她告诉我，有一头最小最漂亮的母鹿是我的，我赶紧回家看我的那头鹿，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牌牌，上面写着我的乳名，眼睛圆圆的，睫毛长长的，性格很温顺，真是一头可爱迷人的小鹿。我把头顶的杨树叶子落下来给我的小鹿吃，大姐说你不是会写那个什么诗吗，给咱们这头鹿写首诗吧。我没有写诗，我画了一幅油画，一个半人半兽的鹿神，半边身子是大姐，半边身子是梅花鹿。大姐笑着说很像。这是大姐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她的养殖场成了全县养殖业的龙头，最多的时候有60头梅花鹿，200多头猪，60多条狗，后来还养过5000只鸡，远近的村民都来她这儿取经，有好几十户在她的带动下也养起了鹿，鹿卖出去了，大姐还负责免费上门给母鹿接生，她说这是嫁出去的女儿生孩子，外婆能不管吗？每年定期采抽鹿血割鹿茸，大姐和大姐夫都要骑着摩托车亲临现场指导，因为割鹿茸很讲究也很危险，割早了鹿茸还没有长成，割迟了鹿茸钙化就不值钱了，割少了浪费，割多了鹿会因为大出血而死亡。大姐的鹿卖到周边好几个县，本地也有几十户村民在她的带动下致富，小鹿在娘胎里就有了主，一生下来就是3000块钱，大鹿就更贵了，一头公鹿10000元钱，普通的农户根本就投不起资，大姐就先赊给他们，钱呢等卖了鹿再还，这样大姐就有了一批飞鹿。有一阵子我们很替大姐那些飞鹿担心，大姐说家财万贯皮毛不算，我这养得多，死一两个还扛得住，那些小户不能出事儿，有事儿我得先担着。还真有一个小户头一天领养了3头，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2个，大姐用车拉回来解剖了一下，原来那家喂食的时候不小心饲料里有一节白塑料绳子缠住了肠子不消化，那家很苦，本来想靠养鹿脱贫致富，不料出了这事儿，男人当时腿就软了。大姐说没关系，她可以把鹿肉卖掉，她让那人再带2头小鹿回去养，这一回那人像养宝贝儿子一样的小心。 2002年春天，大姐的鹿场出生了一头小白鹿，全身雪白，只有小嘴唇和四蹄有一点点黑，整个行唐县都轰动了。养鹿的和不养鹿的都专门跑去看那头小白鹿，孩子们放了学拨野草去喂着玩。一时间，大姐的饲养场成了动物园，小白鹿的照片上了新华社、省电视台等几十家媒体。石家庄区的专家说，这是返祖现象，几百年难遇的。云南曾经有过白老虎，佛经中有白象，民间说是吉祥的象征，史书上也有天下太平则瑞兽出现的说法。东北的鹿场出10万高价买这只小白鹿当品牌，深圳一个老板要给他母亲做寿也出高价竞争。后来我问大姐小白鹿的下落，大姐笑而不答。大姐一边养鹿，一边还忘不了她的老本行，她又承包了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食堂。过年回家的时候，还听她说在山里投资建了一个厂。我们都劝她别太累了，她说她这人就是受累的命，要是不累就会生病。2005年3月29号晚上8点，大姐和人谈投资厂子的事谈得很顺利。在饭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她已经很久没有和家人享受团圆之乐了。饭后出来，站在马路边等车，被一辆无证无牌的摩托车飞来撞上，大姐当时就没有了呼吸，送到医院抢救，中间有几小时恢复了呼吸。次日凌晨6点钟呼吸停止，医生诊断是脑死亡。平时那么能干能行，爱说爱笑的人，最后时刻竟一言不发，一句话也没有留给我们。为了安慰衰老的爹娘、年幼的孩子和当时就昏死过去的姐夫，我们请求医生不要撤下呼吸机。大姐身体强壮，除了脑部弥漫性大出血，全身器官功能完好，输上液心脏还在跳动，手还是软的，身体还是热的。我们想让死亡慢慢的来，让老人和孩子还有爱侣在心理上有个接受的过程。就这样坚持了8天8夜，直到最后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慢慢的衰竭，心力从高到低，最后成零，生命何其脆弱，又是多么的顽强。人的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医院的走廊上、院子里站满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我很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起码有4个人比我更有理由悲痛，父母亲是老年丧女，姐夫是中年丧妻，小外甥是幼年丧母，所以我只有在处理完丧事之后回到石家庄的家里，坐在电脑前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敲字。有人说大姐命苦，光知道干活不知道享受。我觉得大姐的一生很幸福，她是一个成功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活得也算轰轰烈烈，她想干的事儿都干成了，她一个人干的事儿能顶上10个人干的。她虽然只活了46岁，但她的一辈子活了别人的好几辈子。清一下她留下的账，只有别人欠他的，他没有欠下别人一分钱。我想上天只是看他累了，叫他早点休息了。当所有人围着他哭泣哀叹的时候，我很想为他唱一首歌。 亲人吧，不要为远行的他哭泣吧。如果他的英年早逝叫我们留下滚烫的热泪，他充满热爱的一生更值得我们为之歌唱。
一首歌，是我是你，花儿凋零，忘不了春的温馨。夜里每一家点着一盏灯，是我是你，叶儿飘落带不走同根的情。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你在哪里？流着泪的眼睛数遍天上星星。亲爱的兄弟姐妹，我在这里，微微笑的星星说永不分离。